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十八集。
这几张照片就是金奎家里给的，我刚到照相馆翻拍了一下。
哎，你说办出境签证用翻拍的照片行吗？
没问题，云朗公安局的王副局长已经给省公安厅的出境管理处打过招呼了，应该没问题的。
高淳在一旁听了，不觉脸色惨白。他瞥见接待台上放着几张两寸的彩照，那正是金奎的免冠头像。照片上的金奎面无表情地与他对视，对他的绝望无动于衷。男人和女人在一边又商量起来。
哎，老板和他什么时候走啊？要在香港待多久啊？
不会太久吧，这次他们是去买东西，给女方和家里人买点定亲礼，下周日的订婚酒席还得回云朗办。哎，让你联系照相馆摄影师的事儿，你办了吗？
高淳没等杨峰出来，便走出了巅峰实业公司。他走时，那一对男女还在热烈地谈着。楼外的阳光刺得高淳双目流泪，街上的建筑物也变得混沌不清起来。一切景物都失去了原有的色彩，天与地在高淳的脑海里同时空白，他彻底的绝望了。然而，单纯的高淳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切都是金奎的父亲和杨峰刻意安排的。高淳带着绝望回到了北京，回到了他和金奎相濡以沫的住处。离开不过短短数日，这里已经人去屋空，院里院外凌乱萧索，门上的铁锁也变得陌生。李师傅一家显然已经走了，高淳用力拉了一下锁头，铁锁发出的声音异常冰冷。直到太阳西沉，车库的大门才被打开。为高淳打开大门的是车库的房东。房东的自我赞美道出了李师傅一家失踪的缘由。
嗨，你可以去打听打听，你问问全北京租房子的有没有退租金的。我是看他太在乎这点钱了，天天的堵在我们家门口缠着我。嗨，我想想就这么着吧，剩下的月份我退了他一半，怎么样，我够仁义的哇。我
在房东在场的情况下，高淳拿走了自己的行李，并且把金奎的床铺和穿用的东西一一收拾整齐。
哎，这东西你不拿走吗？
房东诧异地问高淳。高淳回答，
啊，这是那个女孩的。
房东想了想说，
哎，你最好还是一块拿走，我这儿别再帮你存着一大堆东西了。
高淳没有答话，扛了自己的行李走出门去。
哎，这些东西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取啊？你们要是凑够了钱想再租我这儿，咱们还是那价。
高淳走了，他再也没有回头告别那个地方。他拿走的唯一属于金奎的东西，就是金奎枕下那块心形的琉璃，还有金奎的那双舞鞋。那块碧绿的琉璃是他和金奎的定情之物，他理应收回，而那双舞鞋将是他们之间永久的纪念。高淳走了，那天晚上他走投无路，心里搜索着北京的熟人。他给方圆打了电话，可方圆的手机却无法接通。 他扛着行李去了方云的住处，反复敲门也无人应答。此时已经夜色深重，他在街边的一只长椅上枯坐下来，合着放在长椅边的行李，把天涯沦落的孤单写照得十分鲜明。高淳呆坐了好一阵，才觉得有些冷，便向附近的一家旅馆走去。这家旅馆是个半地下室，一间房要收30元钱，还要另收200元的押金。高淳倾其所有也凑不够数目，便把自己的手机掏了出来。
我把手机压在这儿行吗？
营业员拿过手机检查了一番。
这手机没坏吧？
高淳拿起柜台上的电话拨了起来。
我拨给你看。
几声拨号之后，手机响了。营业员这才勉强地答应。
行，那你就先住下，明天可得想着拿钱来换啊。
营业员为高淳办完了登记，高淳又要回了手机。
我再打个电话啊。
他最后一次拨通了金奎的手机，可是对方的手机却和以往一样，还是久久的无人接听。高淳叹了口气，从手机里拔出 SIM 卡装进自己的钱夹，而后把手机重新交回到营业员的手里。饥饿可以把人的脸皮变厚，当高淳接连找了几天工作却仍无着落，而手中剩下的钱已经难以保证存活的时候，他又想到了陆子强。他犹豫了半宿，第二天早上还是厚着脸皮等在了陆子强公司接待室的门口。陆子强照例来上班了，在路过接待室门口时意外地发现了高淳。他的脸上瞬间先是一喜，而后马上又沉了下来。他左右看了看，走进了接待室，放下玻璃墙上的百叶帘，低声喝问：
你怎么来了？
高淳尴尬地笑了笑，刚要说什么，陆子强黑着脸说：
别说了，跟我来。
高淳这才跟着陆子强走进了他的楼上的办公室，简要地说了一下自己的现状。陆子强想了想说：
我看你这个人还很实在，既然回来了，我就设法再帮帮你。你先前干的那份工作，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，你已经有了一定经验，就接着干吧，啊，怎么样？
已经濒于潦倒的高淳此时还能说什么呢？剩下的便只有感谢的份儿了。
谢谢陆总。
从此高淳在北京算是暂时又落下了脚跟。再说这天晚上，绝食了几天的金奎终于开始吃饭了。母亲端着金奎吃剩的饭菜从二楼下来时的脸色，让金奎的父亲看出了些许的希望。
他吃饭了？
吃了。
情绪好了点？
好点了。这么多天了，气也该消了。我刚才又跟他谈了半天，他呀最想的还是跳舞，香港不香港的，我看他倒是无所谓。
父亲扭过头对身边的金鹏说：
你回去跟杨峰说一下，就说你妹妹对去香港买衣服没太大兴趣，要是他能帮你妹妹圆了那个舞蹈梦的话，估计他们俩这事儿啊也就差不多了。
金鹏听了马上高兴了。
好，我这就去说。
父亲转过脸来对母亲又说：
哎，金奎和那个男孩啊也是在跳舞上才有共同语言的，这有了共同语言吧，就容易产生感情。 要是杨峰以后能在奎儿的事业上多多帮他，等他们慢慢有了共同语言，也就合得来了。
第二天晚上，杨峰准时来了，在金奎家和金家老少一起吃了饭。金奎也第一次被放出了那间囚牢般的卧室，下楼坐在了客厅的大圆桌旁。席间的气氛看上去还算和谐。金奎文静地坐在杨峰的身侧，脸上还化了些淡妆，遮掩了连日积聚的苍白与沧桑。关于金奎未来的事业，杨峰的承诺非常明确。
金总可以放心，金奎上学的事情就包在我的身上了。我今天啊，已经派人去打听过了。这个北京学跳舞的地方啊，不光是有舞蹈学院，还有师范大学的艺术系，还有民族大学的艺术系啊。师范大学刚刚跟清华大学合了并了，名头上也不比那个舞蹈学院低。要是金奎考不上大本，还可以上大专和高职嘛。要是大专和高职也考不上的话，还可以去上进修班、预科班啊。当然了，上进修班和预科班的收费要标准的要高了一点点，不过也就是一年两三万嘛，哈哈，差不了多少。这个将来金奎学完之后，我可以为金奎请全国最好的编导，专门给金奎设计节目啊，让他上电视、上晚会、上演出。啊，反正咱出钱赞助呗。我看得出，金奎啊，是一个很重事业的人。我喜欢啊，金奎只要有了事业，心情就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嘛。
杨峰一番看似实在的表白，令金奎父母很是感动，不住的点头称谢。而金鹏此时也在一旁为杨峰加菜添酒。金奎父亲举杯对杨峰说道：
来，我代表我们全家，也替我这丫头说声感谢吧。这丫头啊，不会喝酒，我这当爸爸的替她喝了。来。
说罢，他带头把杯里的酒喝了。大家把目光投向金奎，金奎此时略显呆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看不出是喜是忧。金奎父亲掩饰地对杨峰笑了笑：
咱们还喝咱们的，他呀有些害羞啊。
说罢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杨峰笑了笑，也把杯里的酒喝干了。同样在这天晚上，面对着一杯红酒，周鑫的脸上也是无喜无忧。陆子强坐在他对面一饮而尽，席间看上去已是酒过三巡。
来，干了吧。
陆子强好言相劝：
你不是能喝一点吗？今天税务局已经把咱们公司的年度财务表通过了，所以今天我的心情特别好。你总得陪我干一杯吧，啊？
周鑫没有动杯，他的反应有些古怪，眼神意味深长。他慢条斯理地对陆子强说：
税务局通过了公司的财务报表，值得你这么高兴？
陆子强微臣醉态，声调高亢：
当然了，报表要是通不过， 那还不知道要补多少税呢。哎，咱们公司这几年能挣钱，全靠在避税上做文章，要不然挣的钱全让国家拿走了，一年到头全白忙了。你喝呀。
周鑫沉默片刻，举起杯来却没有喝。
这么说，咱们公司的钱都是靠偷税漏税挣来的？
陆子强听罢笑了。
办公室做生意哪个不偷税漏税？做得不好叫偷漏税，做得好就叫合理避税。合理避税学问呐。
周鑫听罢点头微笑了。
让人发现了就是偷税漏税，不让人发现就是合理避税。我算有学问吗？
陆子强听罢大笑了，溢满至德地说：
哎，我告诉你怎么办公司吧。办公司的初级阶段就是注重技术，靠技术领先在竞争中获胜，而到了中级阶段就开始注重营销了，能有效地把产品推向市场的公司才能不被对手挤掉。当公司的经营到了高级阶段，就必须玩财务，只有在财务上运转得当，才能挣到更多的利润。这可不像你们画画，画得好了就摆出来，画得不好撕拉一撕。公司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有时候一个数字没搞对，整个公司就哗一下子崩盘了。
周鑫听了淡淡一笑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说：
那可太刺激了，什么时候你让我也学学财务？
你学财务？
陆子强愣了一下，又故作认真地说：
好啊，你要是真有兴趣，你干脆就别当画家了，全心全意地在我公司干。你没听人家说吗？在公司里管财务的人，不是老板的亲戚，就是老板的情人。那么，周小姐是我什么人呢？
周鑫的目光移开了。
我只是个简单的女人。
简单的女人？我最喜欢的就是简单的女人。
陆子强说完，暧昧的一笑。
那你能不能简单地告诉我，你是我的女人吗？
周鑫的目光转向了窗外，所答非所问地说：
女人都是祸水。
陆子强却笑开了：
祸水？简单的女人就不是祸水喽，更何况她又是一个外行的女人。
周鑫突然转过头来正视着对方：
我现在才明白，你需要的助理就是一个对百科公司一无所知的女人。
陆子强轻松地喝着酒：
对，一无所知的女人才最简单，简单的女人才最纯洁，哪一个男人不喜欢纯洁的女人呢？
周鑫看定陆子强，不喜不惊地答道：
是，我来百科公司的目的非常简单，非常纯洁。
陆子强也看定周鑫，轻声问道：
是为了我吗？
周鑫笑了，笑得很有含义。陆子强也笑了，笑得也很有含义。这是一顿深奥的晚餐，陆子强喜欢这样谈情说爱。饭后，他开车送周鑫回家。 当车子开到周鑫公寓的门口时，他关掉引擎，拉开车门，同周鑫一起下车。
我送你上去。
啊，不用了，您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。
周鑫婉言谢绝。陆子强却断然锁了车门，态度坚定地说：
走吧，我送你上去。
他们一起走进楼门，乘电梯上行。陆子强和周鑫并肩站在安静的轿厢里，谁也没有说话。电梯到了，两个人一起下了电梯。周鑫打开家门，再次与陆子强告别。
谢谢陆总，我到了。
而陆子强却率先推门进了屋子。
这儿有水吗？
周鑫只好跟了进去，从冰箱里取了瓶矿泉水递给了他。陆子强伸出手来，却没有接水，而是一把将周鑫抱进怀里，在周鑫耳边轻轻地说：
我是说有洗澡水吗？
周鑫缓缓的，却是有力的将陆子强推开，镇定的转身说：
我说过，我是简单的女人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复杂了。
陆子强此时显得有些尴尬，他喘息了一下说：
我也说过，我喜欢简单的女人，可生活中都是复杂的，你总得面对，你不想面对吗？
我面对复杂生活的办法就是把复杂变成简单。
周鑫望着陆子强，态度很严肃。陆子强看着他，试图解释：
其实这很简单。
陆总。
周鑫打断了他：
我不想再被什么人找上门来，再被什么人泼一身脏水。
这句话令陆子强收敛了动作。
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哦，我可以保证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